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十住毗婆沙论》第33住施罗果品。这一品首先提到有六类的四法能够清净施罗，就是讲义661页一开头也提到六类的四法能够让戒清净。那我们已经提到前面四类了，我们接着看第五类，请翻开讲义670页。第五类的四法，这四法也能够让戒清净。我们看偈颂一，能自思量身，这个身是 自身的意思，就自己能够自己反省思量，不要高慢，自己不要高傲，不要轻视他人。第二，此二无所得，这个二就是自跟他，自无所得，他无所得，就是要体悟无我无我所。第三，心清安，没有骄慢。第四，观诸法平等。如果能够修这四法，能够让戒清净。好，底下分别解释。第一个，能自思量，行者心里这样想，我观察自身不净无常，而且早晚会死啊，对不对？都是无常啊，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向着死亡迈进啊。那这样的话，有什么值得我骄慢的呢？这样子思维之后，就自己不会感到高傲，不会轻视他人。第二，信解自身及他人，无我无我所。了解自己是无常空无我，而且别人也是一样啊，没有他人真的被我所爱，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他被我所恨，就我空众生空都无所得。第三，清安，如果得到清安，那么心里就不会刚强，能够调柔堪忍接受佛法，用这样的清安乐心，就不会感到高傲。在经中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我慢高山法水不住。我慢，如果自己觉得很高慢的话，就好像一座高山，水都是往下流的嘛，对不对？那你的山那么高，怎么水可能停留在高山上呢？因此我慢高山法水是没办法停留的啦。第四，观诸法平等，以空来观有为法无为法，一切都平等，没有上中下的差别。好，底下有几个偈颂来说明上中下没有差别。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分别我是上等人别人是中等的或下等的。那么这里用中观的方法来让我们破除这上中下的区别那这个论法跟中论有关系大家可以慢慢熟悉。相关的论法可以参照脚注35中论的观十品。在中观来说，时间是性空的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金刚经也是这么讲嘛，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没有实在的过去、现在、未来。那么用这样的论法，我们也可以来推论 下中上，其实啊，并不是自性实有啊。一二三颂，这只是下中上的一个基准不同点而已啊，其实论法都一样。我们先看第一个啊，若当因于下而有中上者，意思说，如果我们因待下才能成立中上的话，一般如果我们讲前中后啊，好，你的前面有人，你排在中间；后面有人，那你就是中嘛，对不对？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你算是前还是中还是后呢？就无从说起啊。好，所以前中后、上中下，这个其实都是相待法。所以这里先以下为基准啊。如果主张因待下才能成立中上的话，那我们就追问，你这个下是如何成立的？那如果这样子追问的话，不外乎有两种情形。第一个，这个下也是相待他而有，就应待他而有。好，那么应待谁呢？当然是应待中上才有下啦。第二种情形，如果不因他而有，那就是自有自成，下就是自己自有自成，他就有自性。好，那我们再来追问，如果下也要因待中上才能成立的话，那你前面讲因下才有中上嘛，那现在中跟上都还没成立，怎么会有下呢？好，那如果另外看，如果下是自有自成，我们依待下才有中上的话，那请问你这个下自有自成，那就有自性咯。如果自性有自性，那就是独一恒常不变，永远下就是下，不能变成中上。好，那么中上怎么能因下而有呢？再来，下自作下者，中上先定有。如果下自作下，那就与中上无关。如果下早已自有自成的话，那么中上一定早已先决定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依待中上才有下嘛，才能称为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诶一定有下的话，那中上也一定早就有了。如果中跟上先无有的话，那你如何依待中上而成立下呢？如果没有中上，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下？就无从判断了。好，以这样的论法，我们再来看第二。如果以中间为基准点，如果因待中才能成立下上的话，那一样我们要问这个中是依待下上才有，或者中有自性。如果主张中有自性，有自性，那就经常独一恒常不变，中就经常是中，不能变成下上。那么下上怎么能因中而有呢？如果中自作中的话，那中早已自有的话，那么下上一定也是早已决定先有了，因为要相待下上才能成立中嘛。如果下上早已先有，那你为什么刚刚还说当因中因待中而有下上呢？就不需要因待的啊，因为下跟上早就有了。好，再三， 以上为基准点，如果应在上才能成立中下的话，如果主张上有自性，有自性就恒常不变啊，上经常是上，不能变成中下。如果是这样的话，中下怎么能因上而有呢？再来，上自作上，既然是自作，自有自成，上早已经有了，那么中下一定早已决定先有。为什么？因为你要依待中下才能够成立上。好，接着第四颂，当然这里的颂是六句了哈，我没有依着四句成一颂这样看，因为它论法是在一起的啊。我标示四的地方，它有两个重点：因下不得作，不因亦不得。这包含两个观念，一个因待，一个不因待。就是说，我们因待下不能够做中上，不因待下也不能得中上，因为偈颂很短，它隐藏的内涵比较丰富。因跟不因，这个是重要的关键字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先定有或者先定无。如果先定有中上的话，那么下就不会，就中上就不应因待下而成立，因为它早就先定有了。再来，若先定无，云何成中上？如果决定先无，那如何因待下而成立中上呢？所以关键词是先定有跟先定无。好，所以是的意思是这样子，如果因待下是不能成立中上的，不因待下也不能成立中上，因为你讲因待，如果已经成立了再来谈因待，那根本不需要嘛，因为因待是我因待一个下我才能称为上嘛，那你已经早就上中下了，已经成立了，那何必再来谈说因待而成呢？那如果要讨论你是因待而成，或者成了以后再来谈因待，那都没有意义。已经都成立了，早就有了，不需要再谈因待。好，那么我们再从另外的角度看，先定有或者先定无，如果先决定实有中上的话，而决定有中上的话，那就不应因待下来成立中上，因为中上早就有了嘛。先定有的话就不要再谈因待了，没有意义。那如果先定无中上的话，如果完全都没有，事先没有中上，完全都没有中上，也不应因待下而成立中上，因为我们称为下，那是必须因待中上才称为下嘛，对不对？但是中上又定无，完全没有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这个是下呢？既然不能确定那是下，那当然就无法依着下而成立中上了。好，第五是以中 为基准，谈应带或不应带都不能成立。应带中不能成立下上，不应带中也不能成立下上。先决定时有下上的话，不应应带中而有下上，因为下上早就有了，不需要再去应带中才来成立下上。如果决定先无下上，那也不应应带中而成立下上，因为既然没有下跟上，我们怎么知道你的基准点那个叫做中呢？就像说只有你一个人，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怎么知道你是中间的那个人？更无从判断呢。好，第六是以上为基准，谈因带不因带，先定有先定无都不行。因带上不能成立中下，不因带上也不能成立中下。如果先决定时有中下的话，也不应因带上而有中下。如果先决定时无中下的话，也不应因带上而成立中下。因为没有中下的，中下都没有。我们没有一个相待法来认定，这个叫做上。上都无法确定，我们如何依着上来成立中下呢？当然就不成。好，依这样的论法，就是要观上中下都是平等。接着我们看佛法众生都平等，刚刚是从上中下或者前中后，其实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都可以用这种论法来内推。接着谈佛法众生都平等，以空一相故，观诸法皆平等，众生也是平等。智者于空中不说分别相，空一而无异，空是平等，在空的基准上都没有差别。能够这样子见空，是则为见佛。我们过去是不是听过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这边说见空就是见佛，空就是性空啊，其实就是见缘起性空啊，见缘起即见法，我们在这里就可以会通，就是见缘起性空就是见佛。佛与空不异，没有差别。说言诸佛一，佛佛道同，佛佛都是平等的，一切众生也是同一空，都是平等，一切法也是空，也是平等，没有上中下的分别。好，接着离自他性，一切佛世尊离自性离他性，一切众生也是一样，没有自性没有他性，一切法也是如此，离自性离他性，以是因缘故，是故名一相，一相就是空相。好，再来离有无，时有时无都不对。如果主张时有诸佛，这是不对的，主张时无诸佛也不对，主张时有众生不对，主张时无众生也不对。所以《金刚经》讲嘛，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众生众生就是先标我现在要探讨的主题，如来说非众生，这是从圣义地来说了，众生他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是名众生，这是从世俗地来假称，他现在 还不是佛嘛，啊，但是将来如果福慧具足的话，他有可能成佛啊，所以他不是永远有众生的自性，永远是众生。因此主张佛众生时有时无都不对，诸法也是一样，时有时无都不对。这样子离开时有时无，明知为平等。好，接着我们看第一，离取着无分别，一切佛世尊，一切众生诸法一切不可取着，名诸法平等，一切佛众生及法无差别，不可分别故，名之为平等。好，接着谈离来去，诸佛与众生及一切法，佛众生一切法呈现生住灭的状态，可是最后终归于灭，虽然好像有生灭的来去，但是其实是不生不灭，无来无去。因此这里说即灭无所有，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以无来去故，名之为平等。好，再来 F， 我们虽然说平等，但是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平等。如这里所说，诸佛与众生及一切法，悉皆空无所有，过一切有道，时有时无等等都不对。此三非是等，此三就是诸佛众生跟一切法啊。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平等非平等，所以要离四句。第一句就是平等，第二句非等，第三亦等亦非等，第四非等非不等。前面都加一个非，就是不要执着这些相。如是说诸法皆平等无差别。好，接着第六类的四法也能够让戒清净。一，善能信解空。第二，对于无相法不要感到惊吓怖畏。第三，于众生中要起大悲心。第四，能忍于无我，就是对无我要信乐安忍，能够确认无我我所，这样的四法也能够让失落清净。好，以下谈我们看科判，善能信解空，以四门不生之自他二门为例。四门不生是哪四门呢？我们看一下角注47，就中论的观音圆品，诸法不自生，这是第一门。第二门，诸法不从他生。第三门，不共，不是自生与他生共同。第四，不无因生。所以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对，因此称为四门不生。那四门不生前两门如果懂的话，后面就简单了，一个是自，一个是他。好，我们看偈颂，一切所有法终不自性生， 我们请问各位，你是自己生自己吗？不是嘛，自己怎么可能生自己呢？不过大部分人想，我不是自己生自己，那是由他来生我们。但是这里要留意哦，我们佛教讲因缘生跟从他生，很多人混淆啊，以为因缘生就是他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佛教讲因缘生，就是众多的其他的因缘，事实上也是无自性的，因为他们也是从其他无自性的因缘合合而生。那么我们主张从他生的这个他，事实上还是有一个实有性。所以我们现在要先了解无自生无他生为什么。这个论法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哈，为什么不自生。我们请看角注47刮胡二。印顺导师在解释什么是自生，那为什么自生不能成立。自生是说自体能够升起，那自生有一个定义，假定是自体生的话，那么在没有升起之前跟已经升起之后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我们讲这个法生就从没有到有嘛，那你又说自己生自己的话，那代表说未生跟已生是同样的，没差别。另外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凡是生起必有能生与所生，就像母亲生小孩，那母亲就能生嘛，小孩是被生所生。既然生的话，应该有能生跟所生。如果主张自生的话，那能生就等于所生了。那母亲生母亲，孩子生小孩，这自己其实生不来的嘛。既然还有能所的差别，怎么还能够说自己生呢？因此说自生，自就不生，生就不自。凡是生起，那必然与未生是有差别的，并且自体如果这样生，如果自己能够生的话，那就不需要其他的条件呢。不需要其他条件的代表无因生，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因缘。再来，如果纵使允许你自己能够生自己，好，比如说我 A 一再来生一个 A， 我们姑且然后 A 一 A 二，那这个 A 一等于 A 二，如果你前面这个可以生，后面是不是也要一直生下去 ？A 二生 A 三 ，A 三生 A 四，如果中间有一个不能生的话，那为什么你前面可以自生，后面却不能自生呢？所以如果要这样子自己可以生的话，那就会一直不断的生下去，又会落入无穷过。所以自生的话会有这种种的过失。第一个叫自生，那代表未生跟已生是相同。叫自生，那么能生应该等于所生。那你自生自己生自己，代表说不需要依带其他的因缘，会落入无因过。那自生又可以一直不断的生下去，又会落入无穷过。这是自生会有这样的过失。好，所以我们看这一颂，第一颂，一切所有法中不自性生，不可能自己生自己啦。那或许有人问，法自己不能生自己，它是从众因缘合而生，那这众因缘应该是从它而有咯。 那外人不了解这个众因缘，其实也是无自性啊，但是他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他啊。例如有人问啊，诶，那这个人是谁生的啊？有人就会问啊，诶，父母亲生的，然后一直不断追问啊，祖父母，一直追追追，追到最后，谁生的？上帝生的。哦，那我们再追问啊，那上帝谁生的呢？他说，诶，上帝没有人生他，他自己生自己。自己生自己的，那就落入自生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他，如果我们不断一直追的话，他如果还要一直有他，就会落入无穷过。哦，他还有他，还有他。那考到最后，他说这个他不需要因带别人来生他，那就会落入自生。所以这个他还是自啊。好，那我们来看角注44，观音莲品的青木式，这个寄送啊，如诸法自性不在圆中，已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意思就是说，自性如果不成立的话，他性也不能成立。为什么呢？好，如引文的第四行，自性无故，他性亦无。何以故？因自性有他性。我们说你我他，那是相待于你才有我跟他。如果没有自，那怎么会有他呢？啊，高矮胖瘦也是一样啊，总要有个基准嘛，对不对？没有自，我们怎么可以称为他呢？啊，自生不成，怎么有一个法能够相待自而称为他呢？所以在一般论师们破他生，主要是两门，一个相待门破，啊，要待自方有他。自生不成，那么他生自然就不能成立，啊，这是相待门。第二种论法就是相即门，啊，如青木师这里所说的，他性于他亦是自性。如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啦，啊，那上帝谁生的？如果上帝没有其他人生，是他自己生自己，那就落入自性。所以他对他本身来说，那是自性，这是相即门。因此如果破自性，同样就可以破他性。好，所以我们大概有这样的观念，再回过来看讲义六七五页的第二颂，不从自性生，云何从他生？自性都不能成立了，那他性当然不能成立，自生不成，他生当然也不成。自性已不成，他性亦复无。自性不能成立，他性一样不能成立。第三颂，若离自性生，则无有自性。若自己不能够生自己，那就是没有自信咯。自信我们掌握一个定义，自信就是自有自成，它具有独一性、恒常不变性，还有主宰性。若离于自性，则无有自相。啊，这里出现自性跟自相啊。自性我们可以从体相用这样来理解的哈。自性就是这个法的体啊，自相体相用的相就是这个法的特征。如果没有这个法的自体，当然没有固定这个法的相。第四颂，自性自相， 不以何故有，不以善故无。既然是自性，那就独一嘛，那就不需要和合啦。那自然独一也不能说善哦。因此不以何故有，不以善故无。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了解一般缘起性空的话，那是众因缘假合而说有，众因缘离散来说无。但是如果是自性独一的话，那就不能说合而有，不能说善而无。二，定有则无，说自相实有，定有，自性定有，那都不对的。自性自相定有是无法成立的。第五颂，他不能生法，自亦不能生。既然没有自生，当然就没有他生咯。那么自生他生不成，如果自跟他两个合在一起，能不能生？这叫共啊，自他共其实也不能生。在其他的经典，有时候会举一些譬喻啦，比如说一只猫不能生狗，那你两只猫难道能够生狗吗？其实都同样的论法啦，自不成，他不成，你合在一起一样是不成的啦。好，离二亦不生，离开自生，离开他生，你说无因生吗？一定有因啊，只是你没有透彻了解而已。所以离开了自他也不生。好，再来第六颂，若无有自者，云何从他生？我们说自跟他其实都是从世俗相待假立而说了，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自，实在的他。离与世俗法则无有自他，从圣义地来说一切是平等的，没有自他的对立。好，第七，若他从他生，这两个他是指不同的法。在佛典有时候他做他受，不是说哦这个人做同样那个他来受，不是。通常这两个他是代表两个不同的法。前面的他我们姑且称它为假好了。如果假是从乙的他来生，代表说他是因，由其他的因缘来生。这样的话你需要依待其他因缘，因此这样的他就没有实在的自体。他即无自体，他必须要依待因缘，不能够永远有一个实在的自体。无体则非有，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那你怎么能够来生他呢？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你究竟以何物来生他呢？好，第八颂，以无自体故，他生亦复无。自生不成，他生也不成。四种皆空故，这四种就是四门了。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其实都是空，无法定生灭，没有实在的法生，没有实在的法灭。真要说的话，只是因缘和合而有生，就此生故彼生呢，此灭故彼灭。那这个都是从因缘无自性来说。好，这个是四法当中的性解空。第二，不经无相法，就是性乐远离诸相，故不经不。 好，第一颂，一切若无相，一切即有相。这意思是说，如果执着一切有实在的无相，你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相，那如果有一个实在的无相可得，那么其实它就是变成有相了。如果真的无相，那没有心缘相，你怎么去执取呢？好，如果有一个相可以执取，那就变成有相，就不是真正的无相了。即灭是无相，即为是有法。如果究竟的即灭法是有实在的无相，那么这即灭就变成有相的法咯。如果执着有一个实在即灭的无相法，其实还是有相的。第二，若观无相法，无相即为相。如果有一个实在的无相法可作为观察的对象，那么这样的无相法就变成有相，有一个相可以作为你观察的对象了。如果说有一个实在的无相法可修，那其实不是真正的在修无相，因为真正的无相是没有任何相可得，连无相也不可得。如果还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相法可修，那就不是真正在修无相。好，第三颂，若舍诸计浊名之为无相。如果舍去种种的贪着而名字为无相，舍去种种的贪着名为无相，但是如果有人执着，我已经舍掉一切贪哦，那这样的取着舍贪的相是不是有个相？那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解脱，因为取着的这个舍掉执着的相，本来舍掉执着是无相，但是你又取着这个舍执着的相，那因为还有取着嘛，就不是真正的解脱。第四颂，凡以有取故，因取而有舍。我们留意取跟舍是不是相待？好，你说你舍，那一定是有取才会去舍嘛，对不对？你说你在舍贪相，那我们问，那是谁去取着，然后又舍弃呢？又取着什么法？什么事？有取才有舍吗？如果有取有舍，那是不是有一个能取的人，有一个所取的事？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我空法空。如果真正证得我空的话，那应该不会执着有一个能取的人或说能舍的人。如果真正证得法空的话，那没有实在的法可取或可舍咯。好，再来第五颂，取者所用取，即可取法，共离俱无有，是皆名即灭。我们先参考脚注53， 这里有几个语词先了解一下。角柱五三刮虎一，中论的观颠倒品，可着，就是这是一个、哦、再来着者，再来着跟所用着法，这四个其实都是空，都是即灭。既然都是即灭，怎么还会有执着的自心可得呢？我们看角柱三刮胡二，对这几个语词的定义。说到执着，一共有四种，一个可着，那就是所着的境界。啊，这个如果对应上面的话，上面第五颂的话，那就是可取法。可取法就是被执着的法，被执取的法，被执取的对象，或者你所着的对象。第二，着者是能着的人，这个对应上面第五颂，那就是对应取者。第三，着就在起执着时候的着相。第四，所用着法是执着时所用的工具。那这里的所用着法相当于上面第五颂的所用取，就是执取的工具。所用的工具可说是吸取外境的六根，我们都是透过六根眼见色去执取。着相就是六根对六境交涉时那种染着性，能着者是起执着的我，所着的境那就是外六尘，外人以为有此事事，那就有起取着，如果有取着，那就会有颠倒。不过在深入诸法性空中，这四件事，可着，着者着，跟所用着法，都是即灭离系论的，没有这四事的实在性，哪里真有取着的实性可得呢？所以我们在讲烦恼贪嗔痴，我们眼见可爱色起贪，这其实没有眼根的自性，也没有所见色的自信可得啊。同样的，我们再回过来看第五颂，这里只有讲三种，没有讲，没有像中论这边讲四事啊。不过意思都可以会通。取者就执着的人，所用取就用来执着的工具，可取法啊，就是说执着的这些六尘等法。那么这些法共就是取者所用取跟可取法合合，或者是离，离就是相分离，不论是合合或者是分离，其实都没有自性的，这四者皆名为即灭。好，第六颂，若法相因成，此即为无性。如果法是互相因带而成，那就是无自性。既然是因缘相带，那就不是独存，不能够自己成立自己，不能自己成立自己，那就是无自性。既然要因缘相待，那就没有自性可得。若无有性者，此即无有相。如果没有自性，那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相可得。因此说无有相。 第七颂，若法无有性，即无相者，云何言无性即名为无相？如果法是无自性，那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相可得。那我们要留意哦，如果真的是无相的话，那就没有心缘相，没有一个心执取的相，也没有言说相，言说的相。如果法真的是无自性而无相的话，那怎么能够落入言说相来说无性即是无相？如果你还可以落入言说，那就不是真正的无相了。如果都无相，连言说相也不可得，怎么还可以言无性即是无相？如果落入言说相，就不是真正的无相。好，第八颂，若用有与无，亦遮亦应听。遮是遮止，听是允许，听许。佛说法的时候，有时候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但是有时候又说不能执着实有，不能执着实无。因此我们用有无，这个要看场合，有时候是遮止，不要落入实有实无，有时候是听许，就允许假名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虽言心不着，是则无有过。虽然口说有无，但是心不执着实有实无，只是假名说，了解有只不过是因缘有，不是自性实有。了解无只不过是因缘离散而说无，不会执着实无。这样子虽然言说，但是心不起执着，那就没有过失。第九颂，何处先有法而后不灭者？何处先有然而后有灭者？这里的然或许可以有两种解释了，一个是如果看前面是先有法然后不灭，后面呢先有法然后有灭，这是一种解释。另外这个燃有时候是通燃烧的燃，那如果是燃烧的燃，我们就要对照中论的观可燃品，观燃可燃品来理解。好，我们先从那个先有法而后不灭，或者先有法然后有灭来说明。如果先有法而后不灭，那就会落入常见，有一个法一直是这样子永远不灭，那就会落入常见。如果主张先有一个法然后又断灭了，这个就会落入断见。因此佛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只不过是从因缘和合或因缘离散来说生灭，不会说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法一直常住不灭，也不是说有一个实在自性的法最后又灭了。先实有又灭无，那就会落入断灭。好，那这个燃如果作为燃烧的燃，那在中论观燃可燃品的记诵来解释的话，燃就是火，可燃是心财，心财。 那我们需要天才火才能够不断的燃烧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主张这个，在中论里面就问了，你是先有柴还是先有火，先有燃或者先有可燃。那如果主张先有燃的自性，也就是先有火的自性，那就会落入一些问题。先有火的自性呢，它代表不需要依带柴火的因缘嘛，火的自性它就恒常不变啊，就不断的烧啊，就不会灭了嘛。那如果有火的自性，那就恒常不变，会不断不断的烧而不灭，不必依带心柴，也不需要依带人工。人工有时候要捡那个干的柴啊，不断的添柴哦，加火啊。如果是有这个燃的自性的话，那就应该不断的燃烧，永远烧不完啊。那其实从因缘法来看，先有燃或先有可燃都不对，那两个是无自性因缘相待的啦。好，第十颂，此有相即灭，同无相即灭。就是有相不应执着，无相也不应该执着。我们前面讲破除种种相，但是如果有执着，我在修无相哦，有一个无相法可观可修，它其实不是真正在修无相。所以有相不应执着，无相也不应执着。说即灭也只不过是假名说，这言语也是空性，说即灭的人也是空，言语言者都是即灭性。好，第十一颂，为了又担心有人落入空或即灭，所以这里又离四句，离四句，第一句就是即灭，第二就是不即灭，第三一即灭一不即灭，第四非即灭非不即灭，都不对，所以前面都加个非，一一的否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